我想先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回头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十九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再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感谢主，这一次弟兄们邀请我能够在这次的特会里面一同有一点的服侍。当我从江弟兄那里接到这次特会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江弟兄说这是他的负担，那么当然他的负担就是这个聚会的主题了。所以当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开头我不知道我应当交通些什么。不过后来呢，等我把这些经文呢稍微的仔细把它看一下的时候呢，我看见这一段话虽然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但是三本福音书都记载着同样的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么马可福音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主这些话是对着四个门徒说的，是两对兄弟，彼得、安德烈和约翰、雅各，四个门徒说的。所以因此呢，好像主在里面给我一点点的感觉啊，我就来交通交通门徒们的反应。主说这个话，我们看看门徒们怎么样来反应。当然我们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主在对末后时代的讲论中间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 也是我们所有蒙恩圣徒的荣耀的盼望啊。那么我们能感觉到这些门徒们听见主的话之后啊，他们不仅能领会我们的得赎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并且呢他们确实是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这是门徒们对主的话所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因此呢我里面得到一个负担，我想我就讲盼望荣耀，盼望得赎啊。我们不仅这次要从年长弟兄那里听见关于得赎的这个真理啊，得赎的交通，那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有好的反应啊。那么我们能够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尤其从现在一直活到主的话应验，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因此呢，我靠着主的恩典呢，和弟兄姊妹们呢在这里一同的分享，我们希望我们能像门徒们一样对主的话呢能有一个好的反应啊。我们常常听到啊，有很多的道，我想我们可能也都知道了，但是呢神不以我们听到为满足，神也希望我们呢能够对他的话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反应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主非常注意人对他话语的反应，神是说话的神，但是他需要人对他的话能有所反应。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啊，若是人对神的话没有反应，很多时候神就不说话了。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不反应的话呢，我们更是没有盼望。所以呢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救赎，我们要有荣耀的盼望，活在盼望中，我想首先的就是我们对主的话应该有反应。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当时犹太人的光景是非常的荒凉的，也是堕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中，就是他们对于神的事情他们已经失去了一种正常的反应。所以因此主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啊，主说我像孩童一样啊，那么像你们这个吹笛你们也不跳舞，那么举哀你们也不哀伤，也不啼哭。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时犹太人的一种光景，他们对于神的事情呢已经失去了一种正常的反应啊。所以这叫主的心呢里面是非常的难过的。那么什么叫做吹笛呢？不跳舞呢？那么本来孩子们呢是很容易的，我们晓得大人呢有的时候你要叫他跳舞不大容易，小孩子叫他跳舞很容易的。结果呢主说你们虽然像孩童一样，但是确实没有反应，就说这个光景是非常严重的，整个时代整个神的百姓都活在一种麻木的光景当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就在这里说呢，我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举哀你们不啼哭，那就是说他们完全不能知道主心中的喜悦是什么啊。那么他们也完全不能知道主心中的忧伤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个感觉啊，我们应当问自己，到底我们今天知不知道主所喜悦的是什么？到底我们知不知道主的忧伤在哪里？如果一个时代来到像犹太人这样的光景，那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光景啊。那么 我深深的有个感觉，我们来到一个末后的时代啊，这个时代呢，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啊，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知道主的喜悦在哪里，也不知道主的忧伤在哪里。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对他们说了许多的话，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丝毫的没有反应啊。那么所以当我们对主的话，对主心中的喜悦和他的忧伤我们不能感觉的时候，也没有反应的时候，这整个时代都是一个悲惨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神心中有他的喜悦啊，那么现在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神最大的喜悦就在他儿子的身上啊。我们如果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就能摸到神心中的喜悦。那么神心中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是偏行主的道路，这个是叫主的心里面感觉非常的忧伤的。那么主不仅讲到啊，他吹笛他们不跳舞，那么他举哀他们不啼哭，主下面又讲到说呢，人子来又吃又喝，他们说贪食好酒的。那么施洗约翰呢不吃不喝，他们又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的啊。那么这说明什么东西呢？说明我们对于该反应的事物我们没有反应，而对那些不该反应的事物呢，我们的反应强烈。你可以看见今天普遍的现象好像也有这种的情形啊。我们对于神心中所要的重要的事情呢，我们不够有反应，而对于那些呢不相关的事情的话呢，我们的反应来得大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看见一个不正常的一种光景。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犹太人的情况呢已经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也是非常危险，也是非常悲哀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主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对于主的话我们需要有正常的反应。我们知道这个反应是个属灵的反应啊，神的儿女们必须应当有属灵的反应。那么我想回到旧约的历史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整个人类堕落的历史，在它整个演进的过程中啊，人是怎么样失去了对神的反应啊。我们知道历史是个镜子啊，是个渐渐可以提醒我们，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主不是不说话，主是不断的说话。我们要感谢主一次一次给我们很多机会可以聚在神的跟前听话，但是呢我们的反应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听了这次话，那么我们只有一时的反应，回去之后呢好像一若毫无其事发生，那么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就落空了啊。我想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满足主的需要，我们也无法更多得到主自己的恩惠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对于属灵事情的反应非常重要。那我们要从这个历史的演进上面来看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些什么事物使人失去了对神的事物的一个属灵的反应。当然弟兄姊妹，如果回到人类最起初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能看见亚当夏娃他们所做第一件错误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借着亚当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 因着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诞下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这不仅使整个人类堕落，也使整个万有都跟着一起堕落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那个故事的里面呢，却是很简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他们的选择错误在哪里呢？他们选择了知识，他们没有选择生命。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我们晓得那个分别善恶树也被称作是知识树，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选择知识不选择生命，结果我们看见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上就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来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跟神之间能够有非常美好甜美的交通的，但是因着这个错误的选择，那么我们就看见亚当夏娃的光景就有了一个大的变化。结果呢，我们看见他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呢就出了问题了。那么神来寻找人的时候呢，人就躲起来了，并且人呢看见自己的羞耻，用叶子当衣服。我们晓得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错误，就是错误的选择。那么我们晓得当亚当知道了他犯的错误之后呢，神怕他怎么样呢，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啊。那么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里面隐藏着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主在这里首先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呢，弟兄姊妹，你我的选择不能错误。如果我们选择知识不选择生命，这是危险的事情啊。亚当夏娃因着这个错误被赶出伊甸园。那么我们呢，很多人呢常常在主跟前呢有这样的想法，最好呢我们是有知识那么也有生命，对吧？但是呢对于神来讲，神不容许我们这样的事情，你要不然你就是生命，要不然你就是那个知识，所以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神对这件事情它里面是何等的重视。我们也知道，如果今天基督徒要对神有反应，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是没有反应的。等到我们有了里面有了主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开始对神有反应。其实你这一生你都应该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一直到今天人就是这样。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仍旧追求知识，那么忽略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看见圣经已经在这里用这个来给我们提醒啊，告诉我们亚当夏娃所犯的错误，那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错误。我们可以在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常常听见这样的声音。有很多人常常觉得说，像你们讲的这些什么神永远的旨意、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些哈，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怎么样不实际。而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实际。什么是实际呀？实际呢，就是神怎样祝福我们的生活，怎样看顾我们的家庭，怎样在我们的家里面给我们有和睦，我们觉得这个才实际。所以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一个也是一种生命，这个生命只对什么，只对我们人的需要的感觉有反应，它对神是没有多少的反应。因为你只有活在生命树的原则里，在神的生命里，你才可能对神有反应。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里面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 我们应该对许多属灵的事情是有属灵的反应，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今天大多数很多神的儿女们对属灵的事情，对于神真实的事情没有什么反应，而对于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关乎到我们个人的事情呢，我们却有很多的反应。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的选择有了错误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很难有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不能做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一个怜悯，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开头的故事很简单，但是它所包含的原则对我们后期生命的光景的影响非常的重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啊，那么人怎样失去了对神事物的一个反应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求主在这个点上施恩怜悯我们。然后我们看见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那么这个历史的演进啊，地上几乎人的光景是越来越远离神，那么除了少数的人他们还有一点点的反应。所以我们知道亚伯的故事，亚伯是一个对属灵的事情有反应的，就他献上的羊羔蒙神的喜悦，但是呢他的哥哥该隐没有感觉，反而把他杀了。但是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该隐跟神之间呢他还能有一点的对话，虽然他的反应是不好的，但是他至少他有点反应。那么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就逐渐的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越来越堕落啊。那么到了过了若干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以诺啊，这个以诺呢却是对神有强烈的反应啊，与神同行300年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看见呢那个时候在地上的人类中间只有少数的个人他们呢有一点属灵的反应。那么一直到了什么，到了挪亚的时代啊，我们看见人的光景就更多的偏离，更多的远离神，对于神的事情呢几乎已经达到一个完全麻木没有感觉的一种状态。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既属乎血气，主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人里面灵的那个光景呢已经微弱到完全没有反应了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人类整天思想中所思想的都是什么，都是恶啊。所以主说人既属乎血气，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己的生命已经呢发展到完全了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人呢完全为着自己生活了，他以己为中心了，他完全不愿意听神的了。在那个时候呢主得着一家人，就是挪亚的一家八口。挪亚呢还是一个对神有反应的人，所以他被称作那个时代中间的一个完全人，因为他对神还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后来呢神就启示他，告诉他说呢要叫他造方舟，因为神要把整个这个败坏的时代统统把它要消灭。那么挪亚得着了神的这个启示，动了敬畏的心啊，开始建造方舟。不仅建造方舟，圣经也称他为传义道的挪亚。他不仅自己知道，他也把主的这个义道正确的道传扬给当时的时代。但是呢我们看见那整个时代对神的话已经是毫无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又说明了另外一种光景。什么时候我们人一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以己为中心啊，我们把自己看得很大的时候，你对属灵的事情就很难有正常的反应。所以这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啊。我们能看见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属灵光景属于软弱，因为我们对神的事没有反应，对自己的事呢却反应来得非常的强烈啊，这是一个错误的情况。所以在挪亚的时代呢，那么说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只要我们容让我们的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就不可能对神的事情有反应。今天呢我们说了，神不是没有不说话，神说了很多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对神的话有一种正常的一个反应的。所以到了一个情况，我们知道神不能不用洪水把整个的世界把它消灭。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特别讲到说什么，人子降临的日子，地上的光景也就像什么挪亚的日子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到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已经像挪亚的光景时代的光景一样，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事，对我们个人的事，我们有很多的反应，而对神的事情没有反应。所以呢我们要来到一个属灵的非常麻木的一个时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圣经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是怎样，人在地上怎么样，照常吃喝嫁娶。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呢我们就只顾这些东西了啊。所以你看见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啊，我们不是说神不爱我们的家庭，神不顾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的主已经对门徒们讲了，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什么都是加给你们的。但是我们对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我们不够注重，我们对那些要加给我们的东西啊，嘿，我们特别有兴趣啊。所以到处都在那里讲什么处理家啊夫妻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说这些事情神不看顾我们，神会看顾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都摆在这些事物上，而对于神的事情没有反应，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那么今天主也常常借着一些侍奉主的人把异道、幕后时代的道传给我们，我们对这些我们要非常的留意。弟兄姊妹们，不能没有反应。但是我们再说挪亚的日子，就是人完全活在己生命里面的日子，人的魂被无限的扩大啊，什么东西都是以我为中心啊，我喜欢什么，我决定什么，我爱怎样，我感觉怎样。弟兄姊妹，这些都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怎么样对属灵事情的那个反应啊。那么感谢神，神并没有因此就完全弃绝，神继续在地上做工啊。这就是旧约的故事，对吧？然后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神有无限的忍耐在地上怎么样经营他自己的工作啊。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地上也只不过是有少数的人他们对神的事情有反应啊。那么神得着亚伯拉罕，感谢神，亚伯拉罕能信神的话，神的心就非常喜悦，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是吧？因信称义就从这里来的啊。那么亚伯拉罕不仅能听神的话，他也能相信神的话， 这个叫神的心非常的欢喜。然后以撒到了以撒的时代，显出神应许的这个宝贵。然后到了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神呢用了7年时间做工在他身上啊，那么把他做成一个听话的人啊，那么一直传到约瑟啊，我们看见了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只有少数的人他们对神的事情有反应。那么一直到以色列家被神拣选，在埃及成了一个大族，最后呢神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感觉到，从摩西到约书亚，这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一段辉煌的一段历史。这也是使神的心啊能够比较得到满足的一段历史。大体上来讲，我们觉得神的儿女们在摩西和约书亚带领底下，他们对神是有反应的啊，他们在那里忠心的侍奉耶和华。我们看见仇敌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中间是蒙羞的，是被踩在脚底下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但是很可惜啊，到了约书亚记的末期，也就是四世纪的开头的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拜了偶像，和当地的人之间有连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光景已经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里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四世纪第二章，神打发使者到波经，就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这样做，仇敌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啊。那么你看在那样一个情况底下，百姓们还是有反应的，说他们听见使者的话，他们就大家放声痛哭。那证明说什么呢？说他们对神的事情他们还是有感觉的，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感觉。但是等到约书亚过世，那么那一代的长老们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仍旧侍奉耶和华。我们能感觉到一代一代的过来，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些宝贵的经历，他们忠心的侍奉主，这些人在的时候呢，好像神的百姓的光景还能够维系住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是吧，但这里告诉我们，等到这一代的长老们也过去的时候，别的世代起来了，就带来了一个大的危机。在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说呢，他说那世代的人过去了，别的世代兴起了。这个世代呢，他们不像上一个世代那样的认识神，那样的敬畏神。圣经记载说呢，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危机，以色列的后代他们失去了属灵的反应，他们开始对神的事情呢没有感觉了。弟兄姊妹们，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过来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感觉引用到年轻的一代啊，但是呢我们同样的需要提醒我们的自己啊。那么什么叫做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呢？就他们跟神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有很多都是道理式的。像我们年长的弟兄今天早晨所举的一些例子啊，我们看见神是要我们跟他之间有直接关系的。神拯救我们的灵，就是要我们跟神之间有交通的。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后代呢，他们不认识神，就他们跟神之间呢没有来往，他们跟神之间没有交通，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然后呢，他们也不明白神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就说呢，我相信他们不是不知道过去的这些事，他们把这些事当作什么？当作故事。就像我们今天读旧约圣经一样，我们读到哦，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怎样降玛拿，怎样有活水供应，今天对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故事，我们不觉得那是神的大能，不觉得那是神奇妙的作为，就是在我们本身的里面呢，好像我们根本都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又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跟神之间不能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交通啊，我们仅仅是靠着外表聚会的生活来维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跟主之间根本就没有直接的来往，这是件可怕的东西。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也看不见神有什么其他 的作为，因为这些作为可以证实什么呀？过去神所做的都是真的。这里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危险的事物，叫我们失去对神事物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四世纪是一本可怕的书，以色列百姓陷在极大的黑暗的光景中，当时的光景非常非常的混乱。虽然神也借着一些士师们，那么给以色列百姓有一些的拯救，那我们晓得这班士师们他们对属灵事情是有反应的啊，那么他们跟神之间是有交通的，所以因此呢，他们能够维持一些局部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还能带领一些的百姓们能够生活在主跟前。这个真的非常像今天地上的教会，我们真是需要主何等的怜悯。弟兄姊妹们，主已经把生命赐给我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跟主之间建立直接交通的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常常看见神的作为，这个才是正常的，是吧？所以呢，若是我们忽略这个，我们对神的事情的反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弱。那么这个日子呢，我们晓得一直拖到以利的年间，以利是以色列人末了的一些士师。那么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节的话啊，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神想他讲话也没有人听，他也不要讲，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光景的荒凉。他们在外面可能还有很多活动呢，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在那里还侍奉耶和华呢，他们在基甸那里他们还有会幕呢，他们还在那里可以这个有这个很多的活动。但是呢，神已经不再说话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没有反应，所以神也不要说。这个连这个老以利，他的光景已经就是老到一个地步的，好像对神的事情呢也没有多少反应。这实在是神儿女的悲剧。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深深的能感觉到主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在提醒我们。亲爱弟兄姊妹们，但是感谢神，神从来不消极，他也不放弃，就神继续做工。神在那一片的荒凉的光景中，神还到处在寻找人呢。结果呢，找到了什么？一对母子。我们知道哈拿的心愿啊，蒙神的悦纳，
这个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那么神就开始训练撒母耳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撒母耳是个童子，就被送到了会幕的里面去了。他那个时候当然他对属灵的事情并不明白的。有一天晚上神就来呼召他，两次三次呼召他。开头呼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知道怎么反应啊，他的那个反应呢，是属于天然的一个反应。那么他跑到以利的跟前去了啊，以利说我没有呼召你。第二次又去，第三次，以利这个到底他还有点经验，虽然他已经衰老到一个地步啊，神要不能用他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经验。所以他那个经验还帮助了撒母耳，他就说呢，这是耶和华神在呼召你，所以呢，如果再有呼召，你就对神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啊。那么从那里我们看见神就训练撒母耳开始听神的话，结果到撒母耳长大之后呢，他就能够怎么样呢，能够传递神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心中很大的喜悦。如果主在地上能找到一个人，神能够跟他有交通，并且他能够听神的话，这叫神的心最快乐。感谢神，神不仅让撒母耳能听神的话，他也能怎么样传递神的话。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如果我们要传递神的话，首先你要会听神的话。今天我们不是要传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论，传自己的一个思想，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神的话。我深深的感觉在这件事上，我的学习是很难的，但是主也怜悯我啊，所以我常常祷告求主施恩保守我，不要讲自己的话，希望能够传递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像撒母耳的那个光景这么好啊，因为撒母耳能够传出都是神的话，所以圣经说神叫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因为这完全是神的话。所以20年后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带进了一个大的复兴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神训练这个撒母耳来听话。我们都晓得在这世界上呢，聋子常常都是哑巴，耳聋就不会讲话。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主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里面真正能听懂神的话，并且呢我们也能把神的话传递出去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做了一点点恢复的工作，带进了一个复兴，结果就引进了以色列国度的时代。那么他开头把扫罗王设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失败的王啊，因为扫罗王呢人很好，但是他活在自己的里面，他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啊，所以他对神的这个反应来说是非常迟钝的。所以后来神就得着大卫啊，那么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哇，我们看见大卫起来的时候，以色列国能达到一个非常兴盛的一个光景啊。然后传到所罗门年间的时候，以色列国那个时候是历史上面最高峰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很可惜啊，进入列王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许多的王啊，他们都是些恶王啊，他们并不能够完全听神的话，结果呢使神的百姓们的光景都陷在许许多多危险的状态的里面。那我们读列王记时，我们看见这个起伏很大啊，起伏很大。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啊，所以神就兴起了什么先知们起来帮助啊。那么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呢有很多先知们的故事。先知们呢，他们是一般对神的事物啊是特别有反应的一般人，并且反应来得非常的强烈啊。他们能够体会神的心，他们呢也能够把神的心意传递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但是因为啊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已经麻木到一个地步，对属灵事情呢几乎是没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了。所以因此呢，逼着这些先知们呢就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所以我们读先知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先知们的这个生活呢非常的奇怪啊，弄些奇奇怪怪的现象。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先知们是一般爱神的人，他不是怪人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不希望看到怪人啊，我们奇奇怪怪那个可能不正常，但是先知们的这个奇奇怪怪呢，他是有用意的。为什么他要刺激这一般的以色列百姓，刺激这些麻木的这些人呢？所以你看见先知们出现的时候呢，发现了当神的百姓对神的事情没有反应啊，他们在那里犯罪远离神的时候，他们里面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们就把神的这个痛苦呢，借着他们的这个生活行为呢，就把它表现出来了。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这个先知的书啊，比方你读到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你看见先知在那里呼天唤地的啊，在那里向着百神的百姓们在那里呼唤，是吧？那么在以赛亚的年间，先知们真的是很痛苦，他们表达了神内心的一个痛苦。神借着以赛亚对他们说，他说牛啊认识主人，这个驴啊知道主人的槽，但是我的百姓却不留意。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光景堕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连牛啊连驴都赶不上。你看看，本来以色列的百姓神的选民啊，他们是何等的尊贵啊，但是他们现在堕落到一种的情形，真是叫主的心非常的痛苦。先知们表达神内心的这个痛苦。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有怜悯。那么当你看到耶利米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神就拣选耶利米。那个时候耶利米是什么？是一个童子，小孩子啊，童年人啊。那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以色列百姓成年人当中啊，神看一看好像都没有人可以用了。因为看见在这里有个小孩子啊，他对神的事情还有一点反应，所以神就用他了。所以神就说，好，耶利米你呢替我说话。你看耶利米怎么反应？耶利米说，耶和华神啊，我是个童子，不会说话的。神说，你不要说你是童子，你说。我们能感觉到神的百姓的光景已经低落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所有神的百姓对神的事情似乎都没有多少的反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旧约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们摸到神的心，我们真要跟神一同流泪。但是我们要看看今天我们的情况，我们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吗？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还有强烈的反应吗？然后我们看见，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像以西结。当我们读整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先知被神的灵感动，他表现得非常的激烈。神不仅把异象给他，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处在一个被掳的状态中，以色列人的光景已落到什么样地步呢？先知以西结用严厉的话指责当时的百姓，说他们面无羞耻，心地刚硬。 看见，神的儿女们离开神已经离开的何等的遥远了。所以这叫神的心非常的痛苦的。所以以西结用了特殊的方式，我想我们读以西结故事看见它里面有很多特殊的方式啊。那么在那里一下用头发，又用腰带啊，一下在那里啊又用块砖，又弄了个锅啊。这以色列人看着他在干什么呢？其实呢他是在对他们说话呢啊。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会用这样的情形呢来表达呢？是不得已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以西结的这个时代中啊，那么一下他又右面躺多少天，后左面又躺多少天啊。弟兄姊妹们，你又读到先知们有着许许多多很特殊的一些表现啊，因为先知们体贴神的心啊，那么他们为要表达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所以他们用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方式。在列王的时代，那么还有一个先知也是很特别的。如果你读到这个弥迦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先知弥迦也是很特别。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自己形容啊，当时以色列百姓啊，那个光景也是非常的低沉啊。那是西西家王的父亲做王，那是一个恶王，把整个国家呢带到一个非常荒凉可怕的光景中。所以神兴起先知弥迦起来指责那个时代。那么弥迦的表现是什么呢？圣经记载说呢，他大声的哀号啊，赤脚露身啊。他说呢，他的呼叫呢像野狗，哀鸣如鸵鸟。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人，赤脚露体在那里大声的哀叫，那个叫出来的声音呢像野狗的声音，那声音不好听啊，但是呢内心里面很激愤，他哀鸣呢像鸵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先知们用了特殊的情况表达对神百姓在属灵反应上面的麻木。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啊，那个年轻的西西家王啊，他那个时候在王宫里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在马路上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人呢、啊、整天在那呼啊喊啊叫，叫的声音又那么难听啊。哎，后来他听见了这些话，说他受感动了，所以因此也引进了西西家王年间的一个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一段列王的历史里面，我们能感觉到这些不是光是故事的记载，这些说出了神向着他百姓内心的一个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对他的话能有所反应。即使神兴起这么多的先知，我们看见先知们也没有得到百姓们的尊重，更没有得到当代君王的尊重。所以很多先知都是被君王杀掉了，很多人被弃绝，那么寻道，所以结果那个光景呢就急转直下，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是没有办法，所以神就有了一个大的行动，让以色列人整个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就是被掳的故事，因为没有办法了，以色列百姓的情况呢，神不能再做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反应，那么神只好把他们通通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结果在巴比伦呢， 有70年的时间。后来呢，神就借着古列王呼召人归回，但是我们看见也是非常的可怜，经过70年之后呢，回来的人就是少数，所以这就应验了先知们所讲的这个余数的原则，只有少数人他们有反应，就只回来了不到5万人，还有几百万人都留在巴比伦。但是这5万人他们听愿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以后以斯拉尼西米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但都是少数人的少数人的归回。但是这少数人归回呢，他们因为在圣地把圣殿建造起来了，把一些侍奉的光景也把它恢复一点起来，所以人就叫神的心啊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但是很快的，他们在被归回之地呢又开始光景坠落。那么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呢，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哎呀，已经开始呢有了一个堕落的光景出现。他们中间呢很多祭司们呢都跟当地的人结亲了，生出来的孩子们呢不会讲希伯来话了。以斯拉看见这样的情况，内心非常的痛苦啊。他想，神好不容易把我们从巴比伦70年的光景以后带回到这里来，结果我们在归回之地呢又重新堕落。所以他想到这个事情，因为以斯拉是一个爱神的人，以斯拉是向神的事情有强烈反应的人，他是一个通达神律法的一个人，他深深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所以他就撕裂衣服痛哭流泪，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下大雨。结果很奇妙，他的祷告呢感动了一些孩童们，这些孩子们呢看见这个人在这做什么，就过去，就没想到这些孩子们受感动，结果孩子们就哭起来了。这一哭啊不得了，把其他的人也受感动，结果呢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大家在那里痛哭流泪。结果引进了一个复兴，挽回了当时的一个可怕的局面，所以他们重新和神立约，也把他们跟外邦人的那个结婚的那个通通把它隔绝了。我想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我们能看见神的心意能够借着地上有一些人不断的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呢也带进了一些神儿女们在主跟前的一个回转。但是很可惜，这样的一个复兴没有过多少日子，到了马拉基的时代之后呢，我们看见整个光景又落到一个败坏的情况，以色列百姓成了顶嘴犟嘴的百姓，他们对神的反应是一些不好的反应。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你，他说你哪里有爱我们呢、啊？你看看，然后他们呢献祭的时候呢都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病的羊，那个不好的羊自己不要的献给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女们重新一次偏离神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到了一个时候，神只好结束旧约，然后有400年黑暗的时期，神没有再说过任何一句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觉得地上神的百姓已经没有办法有反应，所以一直来到什么？来到了新约的开头。我们看见在那里，在路加福音记载的少数的人，他们人就是尽情爱主的人，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怎么样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反应。但是呢，大体的犹太人来讲的话呢，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啊，彻底的失败。那么他们把对神该有的那种的侍奉和敬拜，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犹太教。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都是远离神的， 远离神，只有少数几个人他们有一点点的反应在神的跟前。那么这就是主在那里说的，我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举哀你们也不啼哭。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这一种的失落在旧约的历史中啊，它是记载的非常的详尽，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失落，到最后达到的光景就是新约开头的这个光景。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旧约圣经的这个历史里面，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你今天仍旧是活在那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恐怕对神我们就很难有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你看见犹太教的光景就是这样呢，他们到了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们重外表的知识，他们变得极端的自私，他们也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的作为了。所以呢，因此呢，整个犹太教那么就成了一个变质的一个犹太教。我们晓得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我最近在读一些思想，这个变质啊是最可怕的一个东西。我们家庭里面比方吃东西啊，我们知道食物呢要保持新鲜是吧，只有新鲜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才有正常的功用啊，对我们才能够有帮助。什么时候这个食物变质了，它可能就怎么样，比毒药还毒。犹太教就是从神给他们的托付的侍奉上面变质了，所以在初期的教会的历史里面，犹太教成了教会最大的仇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按照追求知识，我们不注重生命啊，我们活在自私的光景中，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什么时候跟神之间保持距离，我们不了解他的作为的时候，很可能今天我们所有的行为只是一个宗教行为而已。这个变质会对主的工作带来最大的伤害，也成为最大的仇敌和拦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仰望主的怜悯，主的话在这里实在是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求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让我们能对神的话还能够有反应。这次我们年长的弟兄的负担告诉我们说，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主的话是吧。今天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存有得赎的盼望，因这个盼望活在主跟前。但是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有反应的，不是一时的反应。我们不能每次特会完了之后，我们都感觉哎呀，这次特会好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等下次特会啊，然后这中间呢就毫无反应了啊，下次又来刺激一次啊。如果我们靠这样的光景，真是悲惨的。仰望主的怜悯，但愿这一次主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对神的事情有反应，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注重生命，我们要选择生命，不选择知识啊！我们要弃绝我们的自己，在生活中更多学会背十字架，弃绝自己。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地教会所产生很多的难处，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己啊开始浮起来了，人的己啊开始扩大了，所以这个难处就变得无穷了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弃绝自己，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什么？生活在一个挪亚的时代。你看见地上人的光景就在越来越自私啊，自私到不得了的自私啊。 这个怎么会会不产生难处呢？今天如果在教会中我们也是这样，那定规教会也是产生重大的难处，对不对呢？我们也不能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只建在一个间接的关系上，每个弟兄姊妹在生活中都应该有亲近主的生活，我们都应该感觉到我们跟主之间是可以有交通的，我们灵里面是相通的啊，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显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如同在历史上显在那些人身上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能蒙拯救。巴望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主真是能得到一般有反应的神的儿女。我们真是来到一个非常紧急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我每次想到许多年长的前面的弟兄们啊，过去他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有些他们给我们的美好的带领，我里面有时候就很忧伤，因为我看见我们这一代的人好像就失去了那种的情形，好像呢那种的气质啊越来越在神的百姓中消失，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讯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感谢他没有丢弃我们，他给我们机会这次能够一同来到主的跟前，并且呢他仍旧对于我们的心说话，这表明主人就爱我们。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让他失望，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这几天好好在主面前有祷告，求主恢复我们和他之间正常的关系，要我们像门徒们一样在主面前对主的话是有反应的。我们请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俯伏在你跟前，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和软弱，主啊，是我们阻挡了你的作为，是因为我们不够有属灵的反应，所以今天你的话在地上好像不能产生当有的功效。主啊，在过去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世代，当你的话临到你百姓的时候，他们有强烈的反应，因此带进了荣耀的复兴。主啊，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主，我们要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可怜的自己，让我们能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与你有甜美的交通，让我们对你的事有强烈的反应。主啊，世界和地上的事很快就要过去了，求你让我们能够专一的跟随你。愿这一次在这里你让我们蒙怜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仍旧是那样的爱我们。愿我们能像历世历代那些爱主的圣徒们一样，他们能够忠心的活在你的跟前。主啊，能像门徒们一样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我们的主啊，求你用恩手握住我们，没有一个是漏掉的，每一个都被你得着。主，我们要对你说，我在这里，求你向我施恩典。主啊，我们从深处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